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就来谈一谈过去净土中的祖师大德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呢根据这个净土中的这个资料里面呢他是这个在永明延寿禅师出家的那个时代，他原先就是永明延寿禅师的长官，还没出家的时候的的长官，就是那一个叫做严无许许志新的这一位他后来也要出家修行，但是呢根据这个佛教的这些资料的记载，他最后去找永明延寿禅师的时候呢，永明延寿禅师呢是已经圆寂了，但是他事先留下了个遗言就是说这一位他这个临安府尹这位许志新这位在家修的居士他因为已经退休了，没有做官了，如果来的时候就是要他接续这个净土中的这个传承法脉。所以根据当时的那个资料的记载他是进去了礼佛了以后呢，他是暂时就往生了，这个立化而且他讲了一句话他就是受了这个附属，但是要传法，将来要弘法，但是四大已经老衰了，所以他就进去顶礼礼佛然后等于就是像已经圆寂的永明延寿禅师呢就是说向他报告说我一定会，我们现在讲就是说系佛会命弘法立身接受你的这个义仙的这个遗嘱的吩咐，但是我这个身体已经老了，我换个身体再来所以后来呢就是净土中的在过了500年后的呢出现的这个莲池大师呢，根据这个资料的记载呢就是这一位莲无许许志新呢在这样累世的转世当中的最后，就是那一世就是他出家，后来就是莲池大师。那莲池大师他有一个记他这个记就是说20年来事可疑，3000里外亦何其，焚香执戟，焚如梦，就是焚在一起这焚香就是我们烧香烧香燃香执戟就是说好像投射那个用丢的一种，那是古时候一种武器就是像那个礼部战那个战三英战那个关公张飞刘备的时候，他拿的叫做那个方天画戟，那个字应该是读的戟他说焚香执戟焚如梦这个就是焚世魔王那个焚焚水墨玉的焚，焚如梦然后最后一句魔佛魔佛空真是已非，这是他要开悟的时候，大彻大悟的时候，就是说他一直在到处参访的当中到有一天他在禅定的当中，我们现在讲就是正思维这个可以讲话的这个是我吗还是睡着的这个是我吗到底哪一个才是我真正的主人因为他到处去参访善知识有的叫他持戒你念佛持戒有的叫他忏悔业障你发你的愿照你的愿修，但他总是感觉以禅宗来讲就是说没有明心见性所以到有一天 他在这个定中啊，定中啊，也听到一个声音啊，哦啊，莲池大师啊，业障清净哦，然后就看到这个一尊佛啊，哎，拿个香炉啊，像我们这样啊，燃香一个香炉啊，来等于是供养他一个佛，就是他这边绕了三匝，在他周围这样绕三圈，然后同时马上就换成另外一边，这佛绕三匝以后，就来现出另外一尊魔王，哦。这个魔王就拿他的那一只武器啊，哦，就是那一只鸡啊，哈，哦，那只鸡，他就是就丢三次，哎，佛是啊，焚香拿个香炉在他周围，哎，这样绕了三匝，哦，那这个魔王也绕三匝，不过三次都是射那一个，哦，就是那个武器，哦，啊，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佛突然变成魔。然后魔又变成佛，哦，所以他等于在这个定中的这个梦境呢，他去开悟了，哦，所以他就留了这个记。他说，等于是说这个参学是修了20年了，20年来是可疑啊。我们禅宗讲到疑情哈，有的参念佛的是谁啊，或是参啊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啊。还有的就参一个字无啊，在各种的当中，所以他说20年来是可疑，那3000里外亦何奇啊？就是说这样子已经哦，到处这样走走，这样参了，等于参了3000里，到这么远啊，甚至也可以讲是心外求法啊，然后遇到了一个因缘啊，亦何奇？就是在这个定中的因缘，所以说这个啊，焚香啊，就是说啊，跟持机。啊，就是一个是佛，一个是魔。他说，混如梦，混在一起的梦，混如梦。这一句很有意思。哦，这一句如果说用成说幻相直击啊一场梦，那又不一样。那你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一场梦，你在做梦。他说混如梦，好像说这里面就有那个疑情混在一起。那一回那个魔。变成佛，佛又变成魔，啊，所以他说最后一句说魔佛空真是已非，魔或是佛，哦，在真这个是还是非，就是说是魔啊是邪的，还是佛才是正的？然后这时候他突然就是恍然大悟啊，在定中一好像醒过来一下，哎，哎呀，刚刚明明就是啊，一回是佛，哇，很殊胜嘞，佛来跟我。焚香啊，焚香啊，拿个香炉这样来供养绕三千，然后突然来个魔啊，拿那个他的武器这个鸡跟我这样丢三次啊，然后佛变成魔，魔变成佛啊，这样真的在绕啊，然后他就哦，原来一切都是自己的自心啊，原来就是这个，哎呀，我这个心外求法那么多年，到处去参学，到处去找，哦，原来啊，这个就说不出来了哦。啊，这就是说啊，莲池大师呢，他这个啊，我们来讲就是说所谓的开悟的一个啊过程。那么讲到他的出家因缘啊，也是啊很微妙啦。啊，在这一次他要出家之前呢，他的俗家姓沈，啊，那这个因为他很孝顺啊，然后这父亲呢啊往生了，剩下的母亲。哦，那么这个当中，哎，他的很快就是说他的这个家庭都起了变化，啊，他先有个原配，姓龚长章，啊，父亲往生了没多久，哇，这个原配往生了，往生了以后，为了要照顾母亲呢，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啊，在续弦啊，在起一个起一个姓汤的这个汤氏，啊，没多久。莲池大师的母亲又往生了，啊，所以他的心情呢，就是说，虽然是啊遇到了这种大年夜要过年了，但是就是这种孝亲的这种思哈，孝思啊，就是哎呀，母亲现在不知道在哪一道，很痛苦，大家都在要过年要庆祝啊什么，他没有心情，啊，等于就是说，哎，他的出家的时节一年到了。 哦，他的这个骨兽叫娘子了哈、哦，就是说他是一个汤氏哈、哦，这个太太啊，啊，就是说哎，哎呀，相公啊，以现在讲就是说哎，啊先生啊，或是丈夫啊，哦，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啊？哦，他想他哪里有那个心情？而、啊、这种日子应该大家哦啊过年嘛哈、哦，好像说啊弄些好菜哈、哦，我晓得我准备的是素食的素菜啊、哦，那么。啊，这种日子应该是要喝几杯的啊！他讲了，我哪里有心情喝酒？啊，他这个太太就讲了，那么喝茶好了哦，反正泡茶，因为他的家庭环境不错，环境不错哦，环境不错，就是有那种啊那种女佣哈、哦，我们叫讲有那个婢女啊，那么就叫这个婢女啊，这个梅香啊，不就叫婢女叫梅香啊，去沏个茶，古书叫做哈，就把那个。以现在话讲的说泡茶了、哦、泡茶来让他喝啊，他讲好了不要喝酒喝茶可以啊，结果来的时候呢就是把他的那个杯子呢就摔破了。好，我们现在讲说你很珍贵的一个、哦、啊这个景德镇的，然后我们古时候讲的最好的那种瓷器的、哦、那种杯子啊就被摔破了。那摔破了当然有一些比较啊，讲个比较闲的故事了哦，就是那个护法神呢、啊、哦，这么说你时节姻缘到了，应该是你要出家的姻缘到了，不然你本来都很孝顺，父母都在，你也不可能出家啊、哦、啊！现在母亲也往生了嘛，哦，你应该可以放下了，那就是让他来看到那个世间无常啊啊！那个梅香就是突然惊叫一声啊，有鬼有鬼这样的，吓了一跳，然后砰就听到。哦，那里面啊，过些人讲哦，岁岁平安啊，像什么杯子啊，什么摔坏了，岁岁平安啊，哦，这样子。好、哦，但是莲池大师呢，就是感觉说，我怎么把我的杯子摔破了？哦，这很心爱的杯子把我摔破了，那当然对这个啊尼翁呢啊，就古时候的主人潜力是很大哈、哦，就是要处罚他。那这时候呢，他的太太啊，就这个汤氏就欠他了。哎呀，相公啊，世间无常啊，啊，就像我们讲的八大人劫经上讲的哦，开示一样，啊，第一劫物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四大苦空，五因无我，生灭变异，息位无主，心色言行为最熟，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对，就是说，像用这样子跟他讲说，哎，世间无常，那个杯子。也是会坏掉啊，哦，你看这不小心啊，碰到了就撞坏了。啊，这那个梅香呢，他这个悲女是说，他是去，等于是那个护法神突然现象，那个护法神的样子看起来哦很恐怖的，吓了一跳，所以说有鬼啊，啊就把那个杯子把它摔破。啊，这是当时的莲池大师呢，他本来是要处罚他的啊，因为也还没出家，也还没证果哈、哦，不也是一个世俗人呢、啊。很珍爱的一个杯子被摔坏了，但很生气。啊，当时就是他这个啊太太啊，哦，他这个汤氏呢来劝他，哎呀，相公啊，原谅他吧，哦，他也不是故意的哦，而且一切无常。啊，这时候的哎莲池大师听一听以后，他突然就合掌，哎呀，娘子啊，你是我的善知识啊，哦，你说的有道理，世间无常，哎呀，这个早晚。哦，我们还是必须分离的，所以我准备要出家去了。哦，这个娘子一听，哎，相公啊，我只是跟你讲说，哦，好像我们不要太在意哈、哦，我不是，那你怎么当真的就是要去出家了呢？对不对？我只是跟你讲世间无常啊，这样子哈、哦，一切哦啊啊，我也不是什么大道理啊。你现在真的听的人变成说，我们现在讲说，说者无意啊。听者有心呐、啊，啊，就像我们当初哦，我们那个禅宗的这个祖师的公案呢、啊，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到那个柴啊劈柴，他挑那个柴到市集去卖，拿到那个客栈去交给那个客栈的这些客人的时候啊，啊，听到里边啊有居士在读诵《金刚经》，送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结果他就。哎，突然，哎，得到一点消息，他就想要去出家。但那个诵经的人他自己呢，他并没有开悟， 啊，所以我们是为什么讲说诵经有功德？有时候你自己在诵的人，你很诚心在诵，啊，并不了解什么意思。那周围有时候鬼神呢、啊，包括这些鬼神，或者周围旁边的众生听到，他有时候他开悟了，所以这个啊诵经有功德，啊，就像啊莲池大师的这个现象，啊，他的这个啊这个太太这个汤氏。啊，之前他说：“哎呀，杯子破了啊，你不要这样子大发雷霆，要处罚这个啊，我们这个女佣哦，太可怜哦，你要原谅他。”只跟他讲世间无常啊，啊，一切的早晚都会败坏哦。比如说我们讲呢，会哦，这个气世间的东西嘛，成住坏空啊。那么我们这个有这个生命的这个身体啊，生老病死啊，我们的心啊，刹那不住，生住意灭啊。他等于是说自己。也不是很了解那个意思啊，等于是说听过啊，有这种长辈讲过的话，他是用这样来劝他啊，结果你说的哎无心，听得有意啊，听了哎也有道理啊，我应该去出家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这一段出家的因缘呢，算是啊我们来讲算是很殊胜的 啊也很偶然。后来在历史上呢，在禅宗的这个就是净土宗他们来供呢，有一个就是说很出名的啦，啊，就是叫做七比沟啊，就是七比沟啊，他这个就是说，他的那个，他要出家嘛吼，他出家当天那个晚上，就那个大年夜啊，哎呀，他就是跟着他的这个啊夫人呢，啊，他意思他要出家，他劝他哎不行不行啊，对不对？你这样一走我怎么办啊？那他就跟他讲，那再怎么恩爱，我们到时候还是要一场的这个啊，要分离的哦。啊，所以他就是说，哎呀，我现在绝对要好好的去要去修行啊，我要放下，要出家。啊，因为他们两个人在这样计较的当中呢，他的这个啊太太这个汤氏就跟他讲，不，你现在30岁，不，你整个年纪大一点，50-60岁再去吧，哪里有现在你就走了，你走了我怎么办？啊，因为一个晚上就是这样子哈，好像两个在斗嘴这样子的，所以呢，啊，第二天呢，他们隔壁的这个是习妈妈啊，就有一个啊过来了，啊，过来就是来找他，啊，哎，你们昨天呢，你们两位呢，啊，到底是在吵什么？啊，在吵什么？啊，所以他一讲就是说，哦，是因为，啊。他说要去出家哦，啊，他是劝他说时间还没到哦，你就不能啊这样子就把我放下就走了，你就走了那我怎么办呢？哦啊，所以呢啊就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哦。那么这个我们来讲哦，啊，以莲池大师当时的心态我们来讲，就是说这个出离心很强哦。你怎么留？哎，多留他留不住，啊，留不住，哦，他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来都留不住，啊，你想想看，这种恩爱夫妻呀，啊，你只为了说今天，啊，看到这个杯子破了，啊，那我只是劝你，啊，你就，啊，你就真的要走了，啊，所以这个当中。总是想尽办法要留他了，吼、哦、啊，所以当时就留下了那个叫做啊七比沟了啊。这个七比沟呢，它是很有意思的哦。不过这个有时候说啊念起来哈、哦、啊，就是说会比较有点文言文了哈、哦。不过啊，师父会顺便把这个稍微把它解释一下哦。哎，他说这个习妈妈就说啊，跟他这个。莲池大师的太太说：“汤氏啊，哦，我看啊，你也不用太烦恼，我来劝劝他了，哦，啊，看他怎么样啊，是不是能够留下来？哦，啊，所以这他说啊，哎，他说这个古时候称啊，哦，啊，说官人啊，哦，啊，在称这个哦，就是这个莲池大师的，哎，听说你要去修行啊。”哎呀，是真的要这样子吗？哦，那莲池大师当时就跟他讲呢，当然现在就要走了，哪里有什么真的假的？ 啊，那么在隔壁的这个席妈妈哈，这一位啊，啊，因为她自己就是说她的先生很早就往生了，她已经自己呢啊，就是说啊，很亲近的这个啊守寡20年了啊，等于是说啊邻居的一个哈、哦、长辈啊，所以她就很客气的讲，哎呀，哦，那么这个哎呀，官人在上啊，哦。老身有一言相劝啊，哦，他说我想父母啊升职一场啊，啊，指望他为官做宰，就是父母呢生下我们这个子女哈、哦，那么辛苦把我们把你养育长大了，总是希望你说将来能够当个大官啊，来光宗耀祖一番呢、啊，哦，那么这个五顶三星呢、啊，古时候就是哈、哦、要这样子祭拜。哦，让他呢这个啊这个含笑在前下哦。那么你现在一旦你如果出去修行呢，那如何对你的这个先人的这个期望，就是你的父母呢都已经往生了呢？哦，那不是对他们不能交代了吗？哦，那这时候呢，莲池大师啊啊就跟他讲啊，哎呀，你听我讲哦。这个父母啊，说恩重三秋啊，五顶三星未足丑啊。他父母对我们的恩重是如山呢、啊，哦，用什么样的这些哈、哦、来都不够来啊来报恩呢、啊？他说：“亲得离尘寇啊，子道方成就。”就是说，亲就是这个我们的父母啊，或是我们过去的祖先呢、啊，哦，要能够离开在这个世间继续的轮回。那么子道方成就啊，他说哎呀，这是出世的大因由啊，还情整婆啊，意思说这么这我要出家是为了说才真正的对我的父母祖先的孝顺呢、啊、哦，那你说用这种还父的这种情执你怎么能了解呢？啊，他说孝子贤孙好像真空就啊，真正的孝子贤孙啊是要这样子才对的，因此把五色封章一笔勾啊啊，所以把这个什么将来要当大官啊，什么光宗耀祖的这个都不要啊，我必须赶快啊圆满出家的愿啊，比如说圆满我出家啊，然后受三坛大戒啊来度众生哦，那这个当中这一子出家哦，七祖超生啊，这个才是真的啊，他就是一笔就把这个他叫七笔勾了，这一笔哦你要欠我。哎呀，哦，这个，啊，他就把这个，啊，好像我们现在就在辩论一样啊、哦。那么这个习妈妈又讲啊，哦，那么这个出世仇恩呢、啊？哎呀，对对对，你说的对哈、哦，你要这样子修行啊、哦，啊，来报你父母的恩，你这样讲也对了哈、哦。但是呢，这个夫妻的这个，哎，这个感情呢、啊，哦，应该是暖凤相随了。哦，你怎能得割恩断爱呀、啊？啊，就这样把他，就把这个这么年轻的太太，你怎么可以这样就把他撇了、啊？哦，哦，那这时候莲池大师讲的是很直接，很不客气呀、啊。哎呀，他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凤里鸾愁啊，啊，恩爱牵缠何日休？啊，看起来是说，哎，龙凤啊这样在一起啊，但是这种恩爱相缠啊，何日休啊？哦。啊，这个习妈妈就劝他，哎，你看你这个娘子，哦，这如花似玉，你怎可以这样舍得呢？怎么可以说你这个啊，你的太太啊这么年轻，又长得这么庄严，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舍得呢？但是莲池大师跟他讲啊，以我看来啊，我们是什么佛鬼桥相守啊，缘尽还分手啊。你现在看起来我们很恩爱，这样在一起，实际是佛鬼啊，啊两个哎，这佛的鬼啊啊，等于。这一切都是缘起的，说缘尽还分手啊！哦，那么他的这时候，他的这一位太太呢，他这个汤氏就说：“哎呀，官人啊，你说，哎呀，哦，亲爱的啊，难道夫妻之情啊，你就这样子一时都把它忘了？”哦，这个时候呢，莲池大师要讲：“哎呀，是为了你这个未雨绸缪啊，赶快啊，我们要赶快这样子啊！”哎呀，不然呢，我们都是披流戴枷锁啊！意思说，我们是500年来的这种冤亲债主，我们大家才这一世才当夫妻啊！哦，所以我们我像是看破这个冤家呢，各自行门走啊！ 啊，因此把以水夫妻一比够啊，啊，就是把看起来啊很恩爱的这个夫妻呢，哦、啊，我劝你也要放下，哦、啊，他是以这样的啊，这个他有一个叫七比够啊，他第一比够就是说，因此把五色风章一比够，哦、啊，像是第二条啊，他讲那个太太啊多恩爱，他说因此把以水夫妻一比够，那、啊、这时候这个习妈妈，哦，他说哦那。哎呀，这个哦，比如说莲池大师啊，官人啊，哦，你既然能说这样夫妻你也放下了哈、哦，但是古时候的这个古人有言呢、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哦，他说官人啊，你今天如果出家呢，啊，可不结的啊，城门的后裔呀、啊，啊，你这样你去出家，那你们这一门的哦，因为你还没有孩子嘛，没有儿子啊，哦，那不是就断后了。哦，那这时候呢，啊，莲池大师啊，你又也是又跟他开示了哈、哦。他说：“身世苍游啊，莫为儿孙作隐忧啊。”啊，他说当日的燕山斗啊，哦，燕山这个斗鱼沟啊，有一个蛮出名的人、啊。他说：“五子登科了、啊，而今安在哉？”就是说有再好的儿孙什么哈、哦，我们讲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啊，莫为儿孙作马牛嘛、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而且这个身体自己本身所谓的这个我相呢，也是我们的执着啊，因为四大无印的假合，而一直想传宗接代，一直继续下去，平心讲也是一个受者相的啊。他说：“一席燕山斗啊，今日还存活啊。”他说：“哎呀，毕竟有时修啊，啊，总有一天还是好像。”玩股市的一样，他不可能每一股都一直涨停啊，有的也会跌停啊，毕竟有时修啊，总归无后啊，总归无后，意思说不必去在意这种问题啊，那随事当人，万古长如旧啊，啊，你谁有办法说你好像说你活个万万岁啊，你自己本身都没办法把自己样样啊做得很如意，照顾得很好，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啊。讲个最简单，你还带一堆所谓的什么后代来，那不是啊找自己麻烦呢，也又替后代增麻烦了、啊。哦，他说，因此把贵子男孙一笔勾啊，古时候就是说希望有、哦、这些贵族男孙祖孝孙贤。他说，因为这样啊，所以把这个贵子男孙一笔勾啊，以这个心呢、啊。哦，那么这个时候他那个习妈妈又欠了，哎呀。官人啊，我看你哦，三更灯火、啊，十载寒窗啊，哦啊，你一点个吊讲完就对了哈、哦。哎呀，所以也不必也不枉你这个男儿的志气啊，应该你要意思说你要考起你这个功名呢、啊，哦哦，你是啊读书啊各方面都很行的，啊，所以他就跟他讲啊，独照鳌头啊啊，慢说男儿得意秋啊，啊，金印衔如斗。身世非常久啊，你说就算是我考上了状元啊举人啊又做什么样呢啊，不用讲说男儿哦得意的时候有多得意啊，甚至就是说有古时候有那个官印哦，这个金印衔如斗，就像一个哦那么大的一个啊那种红印那种官印，比如说哦这好几斤重的啊他说身世非常久啊，但是他讲啊，哎呀多少狂词曲，就很冤枉的人你去等于心外求法，就算求得功名又怎么样？啊，他童颜啊好手，梦结房梁，一笑无何有啊？啊，意思就是说，到有一天呢，我们来讲，哪一个不会离开世界？你追到的荣华富贵又在哪里？啊，所以他这样讲，啊，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他是劝他说，你不然你总要为了这些功名嘛。哦，这个习妈妈就是反正想尽方法啊。那么这个时候习妈妈，哎，我这个平静讲这个邻居还真的哈、啊，哎，你现在讲话就是说关心很过度哈、啊，关心到人家隔壁家的关心的样样要管就对了。他又继续劝啊，那你既然说功名是未来的事情的话呢，那也就罢了。但是你现在你们自己的这个家舍田园呐、啊，好不欢乐啊，比如说你这。环境很好，住的是别墅，对吧？吼、哦，自己又有花园呢、啊，啊、哦，那你这个怎么可以随便就舍得？啊，莲池大师又跟他讲：“那富比王侯，你到欢时，我到愁，啊，求则多生寿， 德则忧亲父，你说就算是我们自己啊，好像将相王侯王公贵族那么有钱有地位，但是你倒欢喜我倒愁，你认为是很好的时候很欢喜的，我认为说这个也是无常。求则而多生受啊，你希望要得的永远不会感觉够，就我们讲这个欲望无穷啊，就是越得就希望越多嘞。啊，如果得到了又怎么样？得到又担心会失去啊。哦，比如就像我们常讲啊，有些去玩这种股票的这种，就是说，哎，希望我这一直赚一直赚，啊，一直已经赚很多了，还希望更多，为什么？会担心到时候跌下来啊，那个哦，那个股市的行情若崩盘掉下来呢，就很烦恼，所以他就哎呀，但犯甚真修啊，纳衣如秀，天地无如，大夏何夕垢啊。意思我粗茶淡饭啊，然后吃较歹吃，最较粗重的，较袂着糖尿病啊，等于是像这样的讲法哦。因为他这个就把这种世间的这个啊欲望呢就降低了啊。他说纳衣如秀，有出个出家的这种啊白纳衣的话呢，我就感觉好像在穿锦绣一样，然后也不必住这个什么花园别墅，花园别墅多大？因为有一个我嘛，有一个我就感觉说啊。啊，总是包在那里面，有我就有我所，所以他讲天地无如，哎呦，这个天地就好像我的，因为把这些都放下的话，也不执着有一个我，哎，那一个心量就更大啊。等于我们讲天西空华界，哎，都是我的家，天地无如，大夏何夕垢。你说这个我们讲这个别墅啊，这些家舍田园呢，那都不必了。他说，因此把家舍田园一笔勾，啊。也是把它勾掉了啊，就是这个一笔勾的意思呢，就像说我们古时候有时候那个好像考试或者什么，我们的学生有写的那个作业啦，是考题上去啊，老师他批对还不对的时候，又会用红笔啊，就把你勾勾啊，还有这个一笔勾，就勾的意思就是这样。哎，那这时候他这个习妈妈又劝他了，哎呀，官人啊，那你才高八斗啊，我们说学富五车啊。哎呀，那你一旦去修行呢，哎呀，可不埋没了一生啊，你这一生，你这个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文采风流，那不是就很可惜了吗？啊，你又懂得那么多的啊，我们现在讲那么多的学问啊，那你如果出家去修行，不是太可惜了吗？这是以世间法来看呢，就好像说，但是莲池大师他当时就跟他讲。你知道那个阎王案前呢、啊，不要你文字吗？到了阎罗王的面前的时候啊，你也会写文章没有用的啦。哎，你有什么文章呢？在那边对阎罗王讲没有用，意思就是说，还不如说我们老实念佛啊，或是老实的啊行善啊积一点啊德啊比较好啊。所以这时候，这个莲池大师就跟他讲了啊。学海长流，就是学问啊，学问的这个海啊，长流啊，文正光芒射斗牛嘛，就是说你说文笔多好多好啊，这样可以射到这个北斗七星那么高啊，啊，百翼丛中走，斗酒诗百首啊，古时候有人表示文采风流啊，这个什么情书啊，或是这个剑啊，棋啊，什么都会哈、所以叫做百翼，艺术的艺啊，这个丛中走。啊，就在这个花丛里面一样啊，就在这个就算很会又怎么样呢？啊，斗酒诗千首啊，像以前的那个诗人那个李白啊，他们喜欢那个喝个酒啊，然后写诗啊，斗酒诗千首，意思那又怎么样呢？到了阎王面前是没有用的啦，所以他说，哎呀，锦绣满胸头，何惜花口，啊，生死跟前半字不相救，啊，你这个锦绣货，就算你。就是一肚子墨水就对了啊，何惜夸口有什么用？生死跟前半字不相救，到了阎罗王那边，你因为唱诗有什么用？阎罗王又不听你唱歌啊。他说，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勾，这个很有意思啊，蛮有意思的。这盖世文章啊，他说你才高八斗怎么样？这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勾， 那么这时候呢，哎，这个习妈妈，好吧，那我想那么富贵财民呢，啊，固然是身外之物啦齁，那是至于那么总有世外的高峰嘛齁，啊，就春游芳草，夏赏荷池啊，就春天的时候齁，去郊游啦，夏天就是看那个荷花齁，哦，那么金谷兰亭啊，哎，到这个山谷的地方然后是种一些兰花哦，他说古称高志啊，难道这样的情怀可也少吗？意思说那么有这种，你现在你的条件哦，就是包括现在所讲的这样的，哎啊，可以春游芳草啊，夏赏荷池，就是荷花池啊，那么有这个金谷兰亭啊，可以到这种很悠啊悠哉悠哉的山谷啊，或是种些兰花的这种哦啊这种茶亭啊哦凉亭，像这样的这种高雅的这种哎高尚的这种生活，还有你这样的啊这种这种胸襟的那种哈，我们来讲就是那种一般人没有的嘞，你才有的嘞哈，这么好的一种环境就对了。我们讲就是你说这种医报环境呢，啊，你怎么也想要把它舍掉了？哦，那么这时候呢，哎，莲池大师啊又跟他讲：夏赏春游，歌舞场中乐事愁。啊，就是说，哦，你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去啊赏这个。啊，荷花池啊，或是看这莲花哦，或是春天去郊游啊，去啊闻这个这个泥土啦、啊、青草的芳香哦，或是说歌舞场中啊，哦这个啊夜市愁哇、哦，可以啊，比如说大家弹琴呐、啊，或、哦、者怎么样的这种应酬呢？他说，烟雨迷花流，曲酒怡亲友哦，这个都是讲那种啊。那一种啊，医报环境哈、哦，比如说到那种湖光山色很漂亮的地方去啊，然、哦、后有时候看起来好像烟雨朦胧这样子啊，很漂亮的啊。那这个棋就下棋哈、哦，下棋啊，这个酒啊，大家喝几杯哦，或是泡茶，他怡亲友，看起来这样好像很好的一种生活的这种生活的方法。但是他怎么讲？哎呀，眼底成风流，这样看起来好像说哈、哦，古时候讲就是这样很风流的这种啊气氛呢、啊。他但是苦归身后啊，可惜光阴啊，摩罗空回首，就说把命光浪费掉了啊。观受是苦，你有这么多的这些享受啊，吃喝玩乐，哎，但是呢，以四圣谛来讲，苦集灭道啊，哦，这些看起来是快乐的享受呢，实际上啊都是造业的，所以说苦归身后。可惜光阴摩罗空回首，你说命光浪费掉了，而因此把枫叶情怀一笔勾。你说有这么样的哦，多风流的这种啊境界呢？我、哦、把这个枫叶的情怀的一笔勾了。哦，啊，这时候这个习妈妈哎，劝到这个地方了，哦，就没办法喽。这是这个就叫所谓的七笔勾啊。啊，七笔勾谈那个前面的那个就谈得太那些诗词来解释的时候就太复杂。他是这个七笔勾是哪七笔呢？就是说把这个五色风章一笔勾哦，就是要当那个大官的这一种的哦，一笔勾。再来是把那个夫妻的恩爱啊，因此把沂水夫妻一笔勾啊、哦。然后第三种就是所谓的传宗接代孝子贤孙的这部分呢、啊，他因此把贵子男孙一笔勾。啊啊，那么再来啊，就是把这个啊，意思就要把这个富贵功名哈、啊，还可以有得到很多的啊，你要啊，可以考上状元的，说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哦、啊，这已经四笔勾了嘛啊，然后讲说我们的花园别墅啊，田舍田园多好啊，好欢乐啊，吼、哦，你怎么还舍得呢？他说，哎，刚刚开示过了以后，因此把家舍田园一笔勾。啊，然后一定要他说，哦，你这个文采这么好，哦，文采风流，才高八斗，邪富五机，啊，他想说这个到了阎罗王的地方都没有用，所以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勾，啊，这样已经勾掉六笔了，啊，最后一笔就是说，哦，可以有那么好的这样的啊，夏赏春游，哦，这样子到处这样多好的这一种的，哦，好像会很可以过得很清闲的那种生活哈，啊啊，他说，因此把枫叶情怀一笔勾，好、啊，就是把这个世间的他已经现成有的这种的啊 啊，可以就是很容易他可以享受的这些的，他都把它啊，就是叫做七比勾了哈，这样就勾了七次。那么这时候在隔壁的这个席妈妈啊，这一听，哎，这样说起来，哇，那真的是要去修行了哦。哎，要这样听你这样讲，确实出家修行是最好哦。他就讲，但是娘子啊，年少啊，你这个娘子啊，哦，你像这个太太，这个汤氏年纪还轻呢，他一旦孤雏啊，哎呀，不为常变了。那年纪这么轻，等于就守活寡，是不是很不方便呢？那么这个莲池大师啊。啊，就跟讲，哎呀，那习妈妈，你今日来到这个地方啊，哎呀，真是我们一定有宿世的因缘呐、啊。哦，你真的是来得好，你这个邻居的，刚好你自己又是守寡，哦，那我等于就是就将我这个娘子啊，我就这个太太这个汤氏啊，就付嘱啊，习妈妈你来相陪，也就是说让她有伴，哦，你们彼此可以照顾，哦，那么所有田园啊，我等于就是说。我既然要出家了嘛，比如我们现在讲，我所有的啊房地产啊，我的股票喽、现金什么，我统统留给你们啊。所以说，所有田园尽堪度日啊，啊，然后带我银牛回来，那时改安犯休啊，切不是好。好、啊，就让他去啊，去啊出家啊，出家是要先去访名师啊，哈、啊，所以说带我银牛回来。啊，那时候改成把这个住的这一个地方呢，也可以改成我们来讲，就是说，啊，一个道场。但他这个意思是说，啊，就是泥哦，泥种的庵呐，哦，泥种的庵呐、啊，啊啊，那来犯修啊，切不是好。意思说，我出家去，哦，啊，你们呢在家修了、啊，因为这个要很大福报哦，哦，他等于就是说，啊，金马公边谈如堂家，可以留一些哦祖产哦给他的这个啊。太太啊，跟隔壁的这个习妈妈，他说他讲说，哎呀，那若得哎习妈妈你来相陪，哦哦，那么是最好，哦、啊，所以这时候他的这个莲池大师的太太呢，就我们讲就是这个汤氏啊，哦，哎，如果哎呀，如果是说哎习妈妈，如果你不嫌哦，如果你来陪我的话呢，古时候就讲奴家了哦，啊，就是说啊、哦，我也才不会说担心说去。啊，会不会说做出一些，哎，对我啊，要出家去的先生的这个啊，对不起的事啊，啊啊，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个就也是他这个好姻缘的 啊, 啊。那时候隔壁的这个习妈妈呢，就是哎，那么既然是这样嘛，哈、哦，那么我这个哎，老身就情愿啊，奉陪娘子啊，就是他好吧，他愿意陪这个莲池大师。你既然你是要出家嘛，哦。啊，那么你这个你现在讲，如果正式出家呢，原先的太太就叫做顾二啊，哦，那我就是我可以陪你这个哈、哦、啊，你这个太太哈、哦、啊，你这个娘子就是让她顾二了，我帮着照顾哦。那么莲池大师啊，就是很高兴了、啊，哎呀，如果真的若得如此啊，哎，是感恩感恩呐、啊、哦啊，那鄙人呢，我今日就出门呢、啊，我现在就哈、啊、就去了。你看这个，哦，这个是。不简单，真正的大丈夫啊！人家说，当下啊就放下了，没有拖拖拉拉。哦，那么这个，哎，当然这个太太总是比较舍不得啊，哦，啊总是舍不得。哎，从现在我们这个百岁的夫妻呢，对不对？变成，哎，还不到死别已经生离了，就是先分开，恩情就要断绝，哦，所以当然舍不得。啊，但是莲池大师跟他讲了，我自已解，哎，我就是一定要做出家修行的路，啊，所以我是不会再啊，不会说再留几天的啦，不会说再留，啊，不，你应该多住几天呢、啊，再去吧，啊，他说，你现在这个师父自己清楚啊，师父要当时要出家就是这样，啊，我们老菩萨讲啊，你不要急着去哦，你不要急着去哦，不然你再。等我百年以后吧，等我百年以后你再出家，那你想想看，啊，师父的老菩萨福报很大的，我跟他讲，你可能活得比我久嘞，对不对？什么等你死了我再出家，那可能我自己，哎，我的这个志愿就不必做了，啊，所以当时的师父也是求我妈妈呢，求我老菩萨，说你成全我出家，我出家了，我这个姻缘这一世你还是我母亲呢、啊，哦，将来我如果能够啊学佛啊造那个愿力。啊，帮助众生的话，哦， 那以这个缘起来讲，你还是母亲啊，只是说我们出家人就没有那么只是说你才是我妈妈，别人就就是会比较有这种贪爱的执着哦。所以当时师父要出家是跟我们老菩萨讲，我母亲讲，你怎么可以张道呢？对不对？你说一直要我留下来，我说你这样会有过失，你千万不要讲什么等你死了以后我才去出家。我说我等不起耶，我说你这个你，因为师父的老菩萨，我的母亲那一边哦，都是长寿的，都长寿的，那个什么七公啊，什么都九十几岁的，对不对？我可能没有那么久，对不对？到时候我要细佛慧命弘法利生的愿就没有完成了呢。所以当时师父跟我们老菩萨跟我妈妈讲说：“你赶快把你的愿收回去，我三天你就死。哦，你莫就我写这大愿，你两个存钱让我去出家。我出家了，我还是你儿子嘛，对不对？也不是说我就变成不是你儿子，只是我们没有那么自私了嘛。”哦，那当时师父就是什么呀？我是没有像莲池大师那么伟大七笔勾了，不过我就问我母亲一句话，我说你很疼我，哦，我非常感恩。但是我们都看到生老病死，对不对？哦，我说我的爸爸比较早往生，他往生的时候我很孝顺，也代替不了。他是你的丈夫，你也代替不了啊，对不对？目睭金金人相中，这就是因果各自的嘛。如果今天我跟你一直长相厮守，你要死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替你，你很疼我，我要死你也没办法替我，那又何必这样死缠活烂干什么，对不对？我好好去学佛去，学佛去弘法利生，你成全我，这样的话你也好，就算我如果做得好的话，你不是同样沾一份所谓的功德无量吗？所以我后来那时候出家也是跟我老菩萨，最后只剩他这一关呢，其他的都同意了，就他这一关还经过像这样的辩论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像这个我自已决难转折，所以莲池大师这次讲得很好，他说今世夫妻是前世业啊，会见分开从此歇啊，一种大家卖舔嘛他说我这个痴观已经打破了，已经大彻尘缘顿撇，从今打散迷魂结，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恩爱相残哦。他也是不简单哦，他跟他这个，因为莲池大师是说他的父母都已经往生了，已经只剩这个他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太太哦，所以他最后讲这几句哦，真的是有大丈夫的气概。你看我自已决难转折我的意就是已经决定这样了，我不可能再又放弃我要出离的心。那今世夫妻呢，我们是前世的业景色修欠了丢了就算你对我很好，来世我如果为了要报你的恩，是不是大家再来投胎再来当夫妻，还要再来一次的生老病死苦还要再一次的生离死别，那又何必呢所以他说今世夫妻前世业，会见分开从此歇就是大家这样放下了各自好好的修行。他说我痴观已经大彻，我们现在讲就是贪嗔痴这个痴观就是这个男女的这个淫逸的这一关我已经把它打彻，所以呢尘缘顿撇我们这一部分放下了，所以说从今打散迷魂结等于说彼此不要张道了所以他跟讲莫伤悲啊，百年瞬息终有善时节，百年了不起一刹那而已世间无常终有善时节嘛，就像你讲的娘子你跟我讲说那个杯子这样摔破，世间无常一切无常那了不起一百年那我们就算长相厮守，到时候还是一场生离死别再来我们现在以现在讲死了以后要去哪里还没搞清楚，为什么业力牵着继续轮回，那不是很累吗还不如趁着现在大家赶快修行所以说他说你有话说莫悲切他这个时候反而是这个隔壁的这一位这个习妈妈原先一直在呛他不要出家的，他讲不必大家不必伤心他割爱修性志气高就是说莲池大师你看他这样真的是慈亲割爱因为亲人父母都不在，他亲人只剩下这个太太同时也是他的最爱，所以说他割爱修性，我说慈亲割爱出家学佛弘法利生是本怀 啊，就像师父当初的愿这样子。哦，那他说就讲说，哎，莲池大师啊，哦，他能够割爱修行，这个或者、哦、是大丈夫的气节。而你红颜自古多薄命啊，红颜自古多磨折啊，哦啊，有时候就是说啊，会比较辛苦啊。他说花开有谢，夜吟自切啊，啊，花哪里有永远都是百年好的呢？对不对？哦，那这个夜呢，对不对啊？就像天上的月亮啊，圆的时候慢慢就会再切了。他从来好事多磨了，好事多磨莫伤悲啊！啊，他说百年瞬息，终有善时节。哦，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他当时的这个莲池大师的这个七笔勾啊，哎，我们可以看呢，很好，很好。哦，那现在的来讲呢，啊，莲池大师呢，他后来出家了以后啊，他就这样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啊，修到。刚刚讲到的他的那个做那个司祭啊，啊，他一直参，怎么参都悟不起来。但是他怎么样？他那个时候啊，到了他那个，就是他最后的，他在那个地方开山的这个啊，应该是栖霞山呐、啊。哦，哎，他在那个地方呢，最后的时候，哎。要开山的时候呢，根据那个佛教历史里面的一些这些资料哦，还有那个龙天护法，还有山神啦、啊，还有山神呢来帮他先去，等于就是说先去把那个对，就是阴栖山没有错，哎，对，阴栖山啊，但是这个阴栖山呢，这个过去的连这个道教，所以说道教哈、哦、也是这个跟佛教有因缘。道教的神呢，又在当这个佛教的护法，哦，那么莲池大师又出家以后了，他这样参的时候呢，哦，哎，就有这个他的我们讲叫时节因缘到了啊，他就是准备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起建道场了，哦，那、啊、所以在天上呢就有那个说叫做三天啊，三天哦，我们就说、哦、天上哦，三天眼正啊，力通眼，或、哦、所执汉山边呢、啊，就执那个。刚编的哦，他说莫道伤亲骗护法，意思说不要讲的说我们这个道教哦哦啊，只是会偏向这个护法的神通这样子的。他说因为我皈依三宝已多年，哦，就是一个护法神啊，这个护法神呢叫做赵元坛，我们就讲他们道教都是某某元帅某某元帅，就是那种三坛元帅啊，这个赵元坛呢啊，他也受到了这个啊。感应，哦，他说这个阴栖山呐、啊，这个地方呢，原来是这个啊祖师啊，祖师里面有一个伏虎禅师，啊、哦，在禅宗里面以前有个伏虎禅师的道场，但是后来呢，数百年后呢，就是这个道场啊，因为伏虎禅师也已经圆满离开了嘛，啊、哦，所以就已经荒废了。